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国度在后裔中降临的这个系列，今天是最后一堂。我们在过去的几堂的分享里面，我们提到马太福音的家谱。在马太福音的家谱的里面，马太提到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女人的后裔。在这段家谱的记载的里面，这三个后裔的记载恰恰对应了旧约里面三个关乎弥赛亚后裔的应许。这三个后裔的应许从不同的角度启示了那将要来的弥赛亚的身份以及他降生的意义。我们已经分享了女人的后裔和大卫的后裔，每一堂的分享我们都好像上了一次的圣经课程，都是从旧约一步一步看到新约。在女人的后裔的里面，我们知道马太的记载，女人的后裔是为了要强调耶稣的神性，强调的是从童贞女玛利亚同圣灵所怀的孕。女人后裔的应验表明魔鬼的权势已经被那应许要来的女人的后裔践踏在脚下，所有信靠这位女人后裔的得以进入神的国，恢复神起初创造我们的荣耀，得回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谈女人的后裔。之后我们谈到了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则是要强调显明耶稣基督弥赛亚君王的身份，强调耶稣是大卫王朝的继承人。大卫后裔的应验显明神在大卫之约中所应许的那永存的国，神的国的降临，而耶稣就是这神的国度的君王。凡以耶稣为王的就活在神国度的权柄之下，能够行使神所赋予我们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不受撒旦权势的辖制，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的自由，以及改变影响世界的能力。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是如何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及这个应验对于神的国有怎样的意义。所以的确这三堂的信息好像帮助我们重新走过了圣经的2000多年的发展。虽然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罗列了这么多的经文好像信息量有点大，你不需要记住每一段的经文，但是你需要你的头脑里面需要有这样一个脉络，圣经是怎么样发展的。我们在圣经的发展的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确千真万确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当我们更深的去惊艳到神话语的真实的时候，那超自然的信心会从我们的里面释放出来。好，今天我们就继续的来看亚伯拉罕的后裔。首先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个应许，在耶稣的家谱里面，马太表明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我们已经讲过大卫的子孙，这个子孙其实原文里面是儿子， 透过这个记载，马太就是要表明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耶稣完美的应验了旧约中大卫之约的应许。但是马太没有停留在这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要提问题，如果透过大卫的子孙已经完全的启示出耶稣基督那弥赛亚的身份，那么为什么马太还要特别的强调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有点很奇怪嘛，因为大卫是谁的后裔？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既然已经说了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那当然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为什么一定要在耶稣的家谱里面特别的追溯到亚伯拉罕呢？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找到了正确的问题，我们就找到了解开这段圣经的钥匙。所以在这个地方马太提到亚伯拉罕一定有特别的意义。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亚伯拉罕的故事跟大家再简略的分享一下，虽然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但是也有些的刚来教会的朋友可能对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并不是那么了解，我要稍微介绍一下他的背景。亚伯拉罕是挪亚的儿子闪的后代，我们都知道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亚佛，而亚伯拉罕是闪的后代。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是今天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他本来是居住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乌尔，也就是今天伊拉克一带，现今的伊拉克一带。后来亚伯拉罕随着父亲就迁移到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哈兰，他的父亲死在了哈兰。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离开哈兰，但是呢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他要去往哪里，只是说我会指示你。所以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子罗德和家里面的所有的人离开了家乡。从此一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开始进入了人类历史宏大的舞台。上帝非常的祝福亚伯拉罕，在圣经的13章里面说，创世纪13章里面说，亚伯拉罕的财物和牲畜极多，所以呢在当时亚伯拉罕是个大财主，甚至呢亚伯拉罕所居住的地方他的那些牲畜都容纳不下。亚伯拉罕所以说嘛，我们说常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虽然亚伯拉罕很富足，但是呢有一件事情让亚伯拉罕很愁烦，就是他一直怎么样膝下无子。所以他担心说，哇，我有这么多的财产有什么用呢？我有这么多的家业有什么用呢？我都没有一个儿子来继承我的产业啊，以至于呢他就想到说，哎，那我就把我家里的一个仆人啊，叫做以利以谢，怎么样呢，我就把他收养了吧，我就让这个仆人成为我的儿子来继承我的产业。但上帝经文很长我就不念了，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很快的过一下这个经文。但上帝却应许对亚伯拉罕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当亚伯拉罕劳苦愁烦觉得说我没有人继承我的产业的时候，上帝应许他说，你不仅要有产业， 你不仅要有后裔，你的后裔还要像什么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上帝说话很容易的，但是日子还要过，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很快一转眼过了13年，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萨拉仍然没有自己的孩子。就在他们已经觉得说不再抱希望的时候，甚至他老婆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说你就跟我的使女同床，生一个孩子算我的孩子吧。因此谁就出生了啊，以实玛利就出生了。但是那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当亚伯拉罕以为说我要找一个仆人继承我的家产家业的时候，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当亚伯拉罕又觉得说我跟我的使女生一个孩子以实玛利来继承我的产业的时候，上帝又说 no。 然后上帝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创世纪17章1-6节，我们一起读。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跟这段经文，虽然在创世纪里面一个在第15章，一个在第17章，中间就隔了一章，但是时间上已经过了13年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不会觉得，但其实亚伯拉罕过得不容易，13年在一天一天的数日子。所以当他真的觉得说不再抱有希望的时候，上帝就再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与他立约。在这一段立约的里面，在这个立约中，我们看到说上帝不仅应许亚伯拉罕要有后裔，并且是后裔极其繁多，并且呢在他的后裔中要有国度被兴起，要有君王脱颖而出。好，这就是关于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那下面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应许是如何在历史当中得以应验。上帝透过亚伯拉罕之约显明他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神的选民，而神的国度要在他的后裔中降临。不过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这是刚才我们所看的啊，有一个国度要在他的后裔中降临。不过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亚伯拉罕有很多后裔，到底哪一个后裔要承受这样的应许呢？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啊，就是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又过了1年，100岁的时候，神的话语成就了，亚伯拉罕和萨拉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撒。那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记载，大概在以撒25岁的时候，上帝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很奇怪的命令啊，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一个很奇怪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他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怎么样献祭，把它献为燔祭。哇，这个的确是一个让我们非常不能够明白的。今天可能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我们明明觉得，哎，这不是上帝你为我预备的工作吗？我明明觉得说，不是上帝你把我带到这里的吗？怎么好像你把这扇门又关闭了呢？ 我们有很多的困惑，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说从牧师那里得到答案，想要从弟兄姐妹那里得到答案，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没有答案。对于亚伯拉罕说，他同样也活在这样一个心痛又困惑的里面。明明以撒是神所赐承受我产业的应许之子，但是现在上帝却让我取了他的性命，所以不容易的。我们生命中也有很多的以撒，有的时候上帝说你可以把你的以撒献上吗？虽然亚伯拉罕我相信内心经历了很多的挣扎，但是他最终选择了顺服，他让以撒背起献祭的木柴，带着以撒就前往摩利亚山。到了山上，亚伯拉罕筑好了祭坛，就把以撒捆好放在祭坛上。当亚伯拉罕正要下手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了，阻止了以撒，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怕，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原来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来试验亚伯拉罕。我真的希望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少一点经历这样的试验。然而亚伯拉罕呢，被称为是信心之父，不是他生来就有信心的，是他在人生当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神在他身上的试验。然而他以他的行动显明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当我看见你生命中的困境的时候，我的确也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神是美善的，他放在我们生命中的困境绝对不是为了要辖制我们，我相信搞不好也是一个上帝放在你身上的试验，要看你的里面是否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当亚伯拉罕要杀以撒的时候，神的使者阻止了他，然后呢，上帝就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让这只公羊代替以撒被当作燔祭献上。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上帝称呼以撒的时候有一个很独特的记载。我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到，你觉得这段经文有点奇怪，你要停下来多想一想。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当上帝称呼以撒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奇怪？什么地方奇怪？对，经文这里说，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给我。哎，你会说奇怪了，以撒什么时候成了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了？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他跟那些先世也有一些的孩子啊，被称为庶出之子。当他们长大了以后呢，亚伯拉罕就打算他们离开了，但那些人我们不知道没关系，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阿拉伯人的先祖，就是以实玛利。所以说亚伯拉罕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儿子。为什么上帝在这里却称呼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呢？我们来看两节新约圣经的记载来帮助我们明白。加拉太书4:28，保罗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然后怎么样？如同 以撒一样。在这个地方，保罗指出了以撒的独特之处，就是他是凭着什么应许做儿子的。在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中，只有承受应许的儿子，承受应许的儿子在神的眼中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希伯来书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希伯来书11:17，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只有从应许之子以撒生的才能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国度，刚才我所说的国度和君王，一定是从以撒的后裔而出。所以上帝特别强调了以撒是他的独生子，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当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的儿子的时候，指的是谁？以撒。有的比如说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可能会想到很多嘛，以实玛利，以撒，还有很多。但是如果从圣经启示的角度，一旦提到亚伯拉罕的儿子，就一定是指向以撒，因为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也只有从以撒生的后裔才能被称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亚伯拉罕愿意将以撒献上，上帝就向亚伯拉罕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儿子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里有一个转折，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上帝再一次的对亚伯拉罕说话，除了之前的应许之外，很重要的在这里第一次的提到就是这句话，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包括了两方面的应许。第一个应许是上帝要赐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个应许是指向群体性的，也就是说是指向所有亚伯拉罕后裔的，也就是说那个应许和祝福是给以色列的啊，是给亚伯拉罕肉身后裔的祝福，是带给以色列的。但是还有第二方面的应许，地上的万国，哎，这里不是讲以色列了，而是讲到地上的万国，我们是包含在以色列里面，还是包含在地上的万国里面？我们是包括在万国里面的。所以如果这个应许只有前面这一部分的话，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因着这段应许的第二个层面，地上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这个应许呢是一个单数的，是指向一个特定的后裔，有一个后裔带来祝福给万国万民。我们都知道在历史当中这个群体性的应许已经应验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了一个兴旺的民族，他们建立了以色列国，大卫王也带领以色列进入了一个鼎盛的时期，所以第一层面的应许已经成就了。但是指向万国万民的应许在旧约中却一直没有应验。到底 哪一个后裔让地上的万国都得福呢？保罗，我们知道新约使徒保罗，保罗是我们常常把他称作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带领许多的外邦人归向神，然而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起来反对。这段的圣经就是记载的一段历史，我不给大家读了啊，大家只是知道就好了。所以当犹太人起来反对的时候，教会呢就像鞠婧祎这个角色说啊，既然柯南牧师你这么说，丽婷你那么说，哎，这个做主席的有点为难啊，这到底听谁的啊？好吧，我们来开一个会。这段经文里面的记载被称作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就是把所有人召集起来，我们要来做一个决定，来讨论什么呢？来讨论的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啊，外邦人是否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大家要知道，在旧约的里面，外邦人是不可以成为神的子民的。外邦人如果想成为神的子民，必须要先怎么样？要转信犹太教，你要改信犹太教，你才能成为神的子民。然而在这里保罗说不需要，他们不需要进入犹太教，他们只要信耶稣就可以成为神的子民。所以教会会根据这个问题来讨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真的很重要哎！如果不是这次这个会议做出的结果，今天我们如果信耶稣的话，姐妹不用，弟兄要挨一刀的，弟兄要行割礼的，行了割礼才能成为神的子民的。所以这个会议对于今天的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争不下的时候，当时的领袖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站起来，引用了一段旧约先知阿摩斯的预言，来表明神的心意就是要在末后的日子兴起一个大卫的后裔，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恢复大卫的国度。并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叫圣于圣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什么外邦人都寻求主。所以透过先知阿摩斯的预言，让我们知道有一个既是大卫后裔的子孙，同时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被兴起，借着他的来临要带下神的国度。凡接受这位后裔的，凡接受这位所应许的后裔做我们的主的，寻求主啊，都寻求主做我们的主的，无论我们是犹太人，无论我们是中国人，无论我们是法国人，我们都可以归在神的名下，也就是成为神国的子民。在这段经文，如果你觉得还不是那么清楚的指向耶稣，那么保罗的一句话就更加清楚的把我们指向耶稣。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一起读。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祖孙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就够清楚了吧，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知道说原来那一个后裔不是众后裔，是指的一个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新约圣经的一开始就马上的清楚的指出来，这个使万国得福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家要知道这节经文是新约的开始，新约一开始就马上的告诉我们 在旧约里面那个谜底的答案，旧约里面有一个谜底，就是你有一个后裔要让万国得福，但旧约里面没有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是什么，但是一进到新约马上就告诉我们谜底就是耶稣基督。这里我已经讲，上面已经讲过，如果透过英文的翻译的话，其实这里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应当写的是耶稣基督家谱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经文的里面，原文里面记载的是儿子。儿子这个字呢，我已经讲过，它既有后裔的意思，又有儿子的意思。所以马太在这里用了这个字，就是要体现这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有预表的意思，是指向儿子；一方面有应验的意思，是指向后裔。所以我刚才之前已经铺垫，所以各位大家，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确是一个圣经课程啊！你们如果跟不上的话，就会觉得我讲得很枯燥；但是如果你们能够跟得上的话，你们就会发现原来圣经这么的奇妙，一环一环一环的扣下来。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的儿子是指的谁？以撒。所以在这个地方，马太用了这个字，亚伯拉罕的儿子，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以撒。以撒就是那个旧约的预表。我们去认识以撒，我们就可以在以撒的身上更加清楚的看见那个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是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去明白以撒，就是马太所指向的以撒跟耶稣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是他的预表的时候，我们就说，哦，原来在旧约里面已经这么的清楚的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了。以撒有一个名字，在圣经里面称他为顺服之子。顺服，顺服之子，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被亚伯拉罕带往摩利亚山，要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中文里面说是个童子。其实我们知道，当时以撒至少已经是一个25岁的青年人了，所以他，亚伯拉罕是100岁生的他，所以如果以撒2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多大？125了。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青年人，他是完全有能力、有力量反抗的，啊，亚伯拉罕想要把他捆住，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以撒选择顺服父亲的意志，甘心情愿的被献在祭坛上，而耶稣也是同样顺服天父的旨意，走上了十字架的祭坛。以撒是被献在摩利亚山上，耶稣是被献在加略山上，哥哥他加略山上。但我要告诉你，这两个山其实是一个山，只是不同的山头。耶路撒冷是建立在圣殿山上的，锡安山上的。耶路撒冷的这叫东北边就是摩利亚山，而耶路撒冷的靠近的西北边就是加略山。所以一个是以撒背着什么木柴，我们都知道十字架是木头的，以撒背着木柴走向了摩利亚山，而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向了加略山。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已经隐隐约约看见了耶稣基督要成就的工作。圣经说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那么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清楚的。耶稣基督也被称为是天父的独生爱子。亚伯拉罕在献上以撒以后，神才宣告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天父在十字架上献上耶稣以后，万国因他的儿子得福的救恩 才得以成就。以撒是亚伯拉罕从死里得回的儿子，本来要死掉了，但上帝为他预备一只羔羊，他得回了。而耶稣是天父从死里复活得回的儿子。神为以撒预备了代替的羔羊，神为我们也预备了替罪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真正使我们得救赎的，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独生爱子，而是因着天父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透过在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关乎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透过旧约到新约这样一个渐进的启示，我们看到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旧约的预表，耶稣才是那神所应许的使万国得福亚伯拉罕的后裔。旧约以撒的奉献也预表了新约那带来普世救恩基督的奉献。我知道这个东西有点多，但是你如果仔细的去默想去看以撒的生经历，你会在里面隐隐约约看见耶稣所成就的工作透过以撒已经被初步的启示出来。好，那么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已经讲到了耶稣是女人的后裔，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今天还要再讲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要首先要看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在刚才的经文的里面，在十七章的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神给亚伯拉罕后裔的祝福。让我们一起回到创世纪十七章亚伯拉罕之约中，我们来看一看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个经文，我们一起读。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觉得好像有点重复。哎，这里讲到后裔极其繁多，第一节、第六节为什么又讲一遍后裔极其繁多？那如果我们因为是中文翻译的原因，那如果我们看原文或者英文把原文的意思体现得比较清楚，我们就会看见说，第二节里面这个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英文里面是什么 ？Multiply 的意思，上次我讲过就是倍增。而第六节里面，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第六节什么？安妮，这里要讲的是那个繁多是什么 ？Fruitful， 就是生养。我们上次有讲过多产的祝福，一个是倍增的祝福，一个是多产的祝福。然后这里讲到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君王的角度可以让我们看见的是掌权的祝福。所以在这一节的这两节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祝福。一个祝福是从后裔的角度，一个是第六节里面的多产，一个是第二节里面的倍增。你说哎，多产和倍增有什么区别？多产是指的从亚伯拉罕的角度啊，亚伯拉罕是一个多产的人，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有生了很多的后裔，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丰富生产力的人，他在他的人生里面带下极大的祝福，不管是物质上的祝福还是在属灵里的祝福，是从亚伯拉罕这一角度来讲。我们中国人就知道说爸爸有钱不代表着你的儿子还有钱，我们中国很多时候我们叫什么叫做败家子啊。所以虽然 祖上很有钱，但是孩子呢败家。所以如果只是有那个祝福的话，只能说哎，他有多产的祝福，他却没有倍增的祝福。倍增是从亚伯拉罕后裔的角度，也就是说他的后裔会延续像亚伯拉罕一样不断的产出，不断的产出。所以倍增更加谈到的是一个传承的问题。所以上帝今天要透过这两个祝福给我们一些的思想，教会里面不仅要有多产的祝福，还要有什么倍增的祝福。多产的祝福啊，就是说好像今天上帝祝福柯南，当我在这里做牧师的时候，上帝透过我带下极大的祝福，看到很多的人进到教会的里面。但是如果我被接走了，这个教会就停滞下来，那就说明我们没有倍增的祝福。倍增的祝福就是一个带领主门徒的祝福。今天我怎么样生产更多，而我生产出来的，我带出的门徒，他们又能够生产众多，这个叫做倍增 multiply。 所以这个是上帝应许我们的祝福。君王的祝福当然就是他的掌权。如果今天讲到这样多产倍增掌权，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耳熟？我在什么地方讲过？我在前两天的这个讲到系列的第一集里面，我就讲到可以让我们想到什么。当我们看到说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些祝福的时候，多产倍增掌权让你想到了什么？让我们想到了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的给人的祝福。我已经讲过啊，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个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给予人的祝福。这里面我只列了二十八节，二十七节怎么说的？二十七节说是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且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已经讲过了，二十七节强调的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要记住，因为这是很根本的观念。如果我们记不住这很根本的观念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根基。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意味着在我们身上有神给我们的权柄。因为我们有王的形象，有王的形象的人在哪里，就代表王来治理。所以二十七节指向的是我们有权柄，而二十八节指向的是上帝赐给人的祝福。这些祝福如果你从英文的里面，你会发现同样的字就出现了，怎么样？ fruitful multiply subdue， 其意思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呢，让人能够生养，也就是多产的祝福；众多就是倍增的祝福；治理就是掌权的祝福。这是上帝起初造我们的时候，起初造人的时候，放在你里面的，放在我们里面的祝福。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常常在说：“哎，信耶稣，信耶稣有祝福。”你说不出什么，有什么祝福？哦，就是让你生意好啊，就是让你那个忧郁的时候有一个依靠啊，就是让你吵架的时候婚姻不和的时候啊，上帝给你带来那个和谐。我们这都对啊，我不说这个不对，但是我们都讲不到那个点子上，到底我们信耶稣，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多产，在你的职场上，你要成为一个多产的人。那个家里你要安稳，上帝要让你多出啊那个作品啊，让你能够生养众多，就是多出作品啊。这个季明啊，你要求那个倍增的祝福啊，怎么样？你带出的门徒带两个，两个带四个，四个带八个，这是上帝给你的祝福。哎，我们要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要掌权，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王。为什么？我们不要让罪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我们不要让魔鬼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我们要拿起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哎，如果你要明白这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你对信仰的认知就完全不再一样了。27节关乎神权柄啊，但是很可惜啊，我刚才说我们其实是指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神给人的权柄和神给人的祝福，都因着人类始祖的堕落，亚当和夏娃远离了上帝，他们失去了神所赐的权柄和祝福。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讲大卫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透过大卫之约，神的心意是要恢复什么？我上个星期讲的，透过大卫之约，神的心意就是要恢复我们的权柄。那么透过亚伯拉罕之约呢？神的心意就是要恢复我们上帝起初造我们时候赐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在创世纪1:27-28里面，一个体现的是权柄，一个体现的是祝福，就透过大卫之约恢复我们的权柄。上个星期我讲很多的权柄，透过亚伯拉罕之约恢复我们在基督里，在神里面的祝福。那个祝福就是多产、倍增、掌权。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不提醒的话，大家我们可能会忽略旧约讲的很多的东西，其实跟我们基本上有很多是无关的。因为我们从肉身上讲，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刚才我说的这么兴奋，多产倍增掌权，是我们都失去了，我们已经没有了。上帝是透过大卫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把那个祝福和权柄重新恢复在他们的后裔身上。跟我们有毛的关系？没关系啊。透过亚伯拉罕把祝福恢复在他的后裔身上，透过大卫之约把那个权柄恢复在他后裔的身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没有新约里面的看见，我们停在旧约里面，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保罗在加拉太书3:29，我们一起读这些经文，我们一起读。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让我们不再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得以成为什么？属基督的人。上个星期我已经讲过了，一个信主的人就等于从撒旦的权势之下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已经成为属乎基督的人了，这点大家同意吧？那么当我们成为属乎基督的人，我们就得以成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当我们也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承载什么？承受产业。那个产业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怎么样传承在他的后裔，多产倍增掌权这样的祝福。因着今天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得以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在马太福音一开始，马太特别强调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这么的重要。如果他不强调亚伯拉罕的后裔，不管我讲的天花乱坠，跟我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因着我们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就是承受神国度里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就是本来所有给予亚伯拉罕肉身后裔以色列的祝福，也临到了所有因信属乎基督的人。因此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使得普世列邦的人 都得着了这个祝福。
所以我再重新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已经蒙受了基督的救赎，如果今天我的人是基督徒，我们已经蒙受了基督带来的救，
基督救赎带来的祝福。
基督的救赎的祝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往往只停留在一个层面上，今天我要让大家看到两个层面。哪两个祝福呢？第一个祝福就是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就蒙恩得救，我们进入神的国，成为属乎基督的人，就是前面三分之一的这一部分啊，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了，我们成为属乎基督的人了啊。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说，我们就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今天保罗说，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乃是活在恩典之下。所以这都是基督救赎带来的祝福，脱离律法的咒诅，活在神的恩典里，很棒。但是很棒也只是一半，我们还有另外一半的祝福，这只是前面这一半。第二个祝福是什么？因信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承受神国度里面多产倍增掌权的祝福。唯有进入神国度里的人才能领受这样的祝福。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记得，基督的救赎给我们带来的祝福，不只是蒙恩得救，不只是活在神的怜悯里，不只是活在神的恩典里，让我们活得很好，让我们活得很舒适而已。透过让我们承载亚伯拉罕后裔的祝福，上帝要把起初在我们始祖亚当和夏娃身上失去的那个多产倍增掌权的祝福，恢复在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我们应当在我们的专业里，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学业的里面去追求多产，去追求倍增，去追求掌权。因为这是上帝已经放在因信属乎亚伯拉罕后裔的人心里面的，我们都是。如果我们只活在第一个层面的里面，我们永远都只是一个活长不大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很享受，我们做儿子，我们很享受，对，我们很享受天父的爱，但是我们长不大，我们无法成为精兵，我们无法成为军队，我们无法成为上帝的使用的器皿。唯有那个权柄在我们身上恢复，唯有我们重新领受这样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神国度的精兵。上帝自始至终的心意都是万国万邦。因此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领受了一个使命，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国里，第一个祝福，然后呢使人领受神国度的祝福，第二个祝福。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身份，我以前讲过，叫做延福使。哎，你说哪三个字？就是延续祝福的使者啊，缩写就是延福使，延续祝福的使者。今天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神的祝福带给近处和远处的人。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惧怕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遭到拒绝，甚至我们会惹人讨厌，但我们不需要觉得羞愧。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延福使，我们是在祝福这个世界。如果你不明白你在做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的传福音只是领人入教而已的话，你的生命当中就不会有热情。我们不需要领人入教的。如果你真的知道，我给每一个人传福音不是要把它加入到我的组织，让我的组织更大，而是我真的知道我在把祝福带给他的时候， 我们里面会自卑吗？我们会觉得我是你的贵人，我得把上帝的祝福传递给你。今年我一直在传讲神国度的信息，就是让你们真的在圣经的经文里面看见神给你们的权柄和祝福，以至于让你们知道应当怎样活在神的国度里。我们要在我们的周遭释放神国度的能力，制服魔鬼，医治疾病，宣讲神国的道，带领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这是一个在神国度里面人应当有的生活。好，最后总结这些经文，差不多每个基督徒都懂，每个基督徒都知道，但是我们有活出来。我们一起，最后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出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灵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给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不仅是大卫的子孙，成就了神对选民以色列的应许，耶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成就了神对列国万邦的应许，使得希望之光能够去照亮整个的人类。耶稣不仅给我们带来神国度的好消息，耶稣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权柄和祝福。所以我讲的东西，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不断的在强调，在这一段大使命的里面又凸显了这两个部分，一个权柄，一个祝福。耶稣今天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赐给耶稣了。而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说，耶稣又把这个权柄也赐给了我们，耶稣又提到了权柄。耶稣说，当你们愿意去的时候就怎么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多产倍增掌权的祝福是如何活出来的？在基督的同在里，在神的同在里，一切的祝福都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呈现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不仅给我们带来的是神国度的好消息，不仅重新的 提醒我们他给我们权柄，他给我们祝福，也托付所有跟随他的人到普天下去分享天国的福音，去完成拓展神国度的大使命。最后我真的要鼓励大家，我们教会以往其实我们一直很强调宣教的观念，所以教会每一年都会有宣教基金，每一年都会让大家来任献一个宣教的基金。有的人会问我说，哎呀，怎么整天收奉献，十一奉献我也交了，主日的时候我也奉献了，怎么又出来一个拆船的奉献？拆船的奉献不是必须的，是你里面有一个神给你的感动，说既然我不能去到列国万邦，我既然不能够走出去宣讲福音，但我可以透过我特别支持宣教的奉献来参与那些宣教士的事工。这不是勉强，这是一个我们里面应该看见神国度的一个需要。我们走不出去，但是我们可以借着专门奉献给这些宣教士宣教机构来参与这样的事工。今年我们教会七月份，去年我们教会已经去过一次在非洲的短宣，但去年呢很棒，我们法语部的年轻人很棒，都是法语部去的，我们中文部没有参与。所以今年我就跟庆梅传道说，今年我们讲的是神的国度，我们讲神的荣耀，我们唯有走出去，我们唯有参与到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去经验到耶稣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经验到耶稣与我们同在的祝福。所以我跟 庆梅传道讲说，今年中文部也要去。庆梅传道说，有人报名吗？我说管他有没有人报名，我先报。我回去就对川拓这个川拓这个词大家明白啊，就川拓王宇，不是王宇你也来，当然王宇是主动要来啊，不是。我们7月份会去到3+2，我们有两个团队，我们的头两天中文的团队会在圣尼加尔的首都打卡，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华人，我们会做两天的华人的施工，去市场探访，去家庭探访，跟他们分享福音。之后我们会跟着法语的团队进到圣尼加尔偏远的农村，我们会去3个村庄，在3个村庄的里面我们会做儿童的营会，我们会进到每一个村民的家里面为他们祷告祝福，我们会有布道性质的聚集，有布道会，会去到3个不同的村庄。那之后我会带领中文团队先回到打卡，在打卡那里的主日有一场的布道会，我们会到市场去发单张，我们会去邀请人，我们会来主日参加布道会。所以这次的外出有中国人的服侍，也有当地人的服侍。我知道弟兄姐妹的时间都很难抽出时间来，上帝不需要我们去的，我们去了并不是给当地要带来多么大的祝福的，我们去是要让我们生命中上帝所蕴含在我们里面的祝福能够彰显出来，最蒙福的是去的人。所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神给你有感动，拿出2个星期的时间去经验神，去经历神，去看见上帝怎么透过你把祝福传递出去。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们能好好的祷告，我们回应神在今年给我们的感动，就是要看到神的国度在近处在远处得以彰显。耶稣赐给我们权柄，应许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宣讲福音的时候，带领人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能惊艳到神国度的大能，看见神荣耀的彰显。